我现在能爱主所爱的，能恨主所恨的，恨无罪恶。我现在能够想主所想的，我现在能够设计主所设计的，现在我能拣选主所拣选。那么弟兄姊妹，这叫什么呢？这个就叫做悔改得救。雅各书没有讲道理，雅各书是给我们一幅图画。但是呢，你如果读彼得前书，你就知道彼得前书事实上是重复雅各书所说的，不过雅各书只是图画没有字，现在呢是彼得前书给了那个字，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图识字，你把雅各书跟彼得前书放在一起，你里面就明白过来。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雅各书，因为雅各我们知道他是非常诗情画意，他从他的母亲里面就承受了个细胞，他会用一些话来形容，会用一些诗来形容。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他给我们看见一个身体是能够调动，他给我们看见一匹马是能够调动，他给我们看一只船能够转动，能够随着那个舵来转动。那舵是那个舌头，但是调动舵的乃是圣灵。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什么时候我们整个人，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都能够因着借着魂损失了，结果我们反而隔着我们的魂。所以主说，凡救自己魂的要失丧魂，凡为我失丧魂的要得着魂，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叫什么？这叫做魂的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在雅各书里面我们已经不再重复了，就是它是以魂的即得救开始，以魂的得救结束。所以如果你把我们所说过的雅各书再复习一遍的话，总的来说就是整本的雅各书是给我们看见魂的得救，给我们看见魂的救恩，不过是由一幅图画在那里描写。到了彼得前书，现在彼得呢是用话用字来把它表达出来，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用话把它表达出来，用道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实在说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彼得前书和雅各书有重叠，因为两本书都是讲到魂的救恩，都是讲到魂的得救。两本书呢都是讲到灵魂的救恩，一个是用话，一个是用字，一个用话，一个用图画的话，一个用说话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想是很清楚，这是整本彼得前书最中心的主题。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呢要我们呢就是来看这个彼得前书到底他的这个信息是怎样的信息。不过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一次的目标，我们这一次的目标呢，除了我这个当然现在很清楚，就是说你现在你可以看见雅各是那个话，现在我们希望从彼得前书里面找到那个解释，找到那个话语的解释，找到那个字的解释。现在把字放进去，现在看出是字，我们对于那个魂的救恩、灵魂的救恩应该是更清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读这一卷书，我们说过彼得书信，我们希望能够在约伯记的那个光亮光底下来看它，所以我们需要用整本的约伯记来解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讲到这个彼得前书这个背景，为什么彼得前书，彼得为什么写这一卷书，在什么时候写的，那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它里面的信息，那么一层一层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彼得前书大概是主后64年到主后67年写的，那彼得的后书呢大概是主后68年，那么彼得呢大概是在主后68年的时候为主寻道，他是道定十字架死的。那么这个是关于彼得的书信，关于彼得的书信。那么彼得前书我们说过是64到67年，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64年呢， 我们晓得是刚好，我们知道是尼禄，他不是火烧整个罗马城嘛？因为他本来就是好大喜功的人，他希望能够重建罗马，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所以呢，他呢他就把整座的罗马城放火烧了。那么听说他放火烧的时候，他坐在阳台上面，望着整个的罗马城火光熊熊的时候，他就在那儿弹琴，他在那儿捕捉灵感，就哀整个的罗马。那么等到他醒过来以后，他才发现他闯了很大很大的祸。那么现在他为了逃脱他自己的罪，所以他需要找代罪的羔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呢就说这件事不是他做的，是基督徒。所以从那以后开始呢，你晓得说现在这个从那个以后开始，那么我们就知道说，那么整个罗马帝国就开始那个很大规模的逼迫。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就在大逼迫以后，那么你知道各地的弟兄姊妹都在这个被逼迫的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呢，彼得大概在罗马，他就写了彼得前书，特别是给小亚细亚分散在各地的圣徒。那这个时候呢，主借着彼得就给他们这样一封信，那么这个就是彼得前书。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个背景。那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对于彼得书里面所讲的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你知道这个就是指着那个时候逼迫已经临到了罗马帝国的境内，包括小亚细亚在内。所以呢，彼得要勉励他为着主能够刚强地站住。那么就在要为主寻找的前世，就在大灾难大苦难大逼迫的时候，那么现在彼得用什么来安慰他？那么就是用这封信来安慰他。不过当他安慰他们的时候，主的话临到他，给他看见这个雅各书，所以他觉得雅各的书里面的信息应该能够帮助这些神的儿女。不过雅各的书只有画，只有图画的画，没有话语的话，所以现在呢，他要用话语的话来把雅各那个图画的话能够借着看图识字，把那个信息很深的印在这些弟兄姊妹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世界上各地也这样，特别你知道苦难快到了，特别是你看着一批一批的弟兄姊妹要为主寻道，那么这个时候有什么话为着他，有什么话能安慰他？所以你看见彼得就在这个时候，就当大家正在大患难中间的时候，正在从一个城逃到另外一个城，因为主说如果他们追赶你们，他们这个逼迫你们的话，你们要从一个城就逃到另外一个城。那么你知道这些人也就是被分散在小亚细亚，他们躲在各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呢，彼得就用这些话来安慰他们。但是彼得自己没有话，彼得的话乃是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彼得要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让他们明白。不过呢，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要稍微懂一点那个时候那个整个的背景。那么你晓得为什么在罗马这个为什么这个尼禄要把这个罪呢归给基督徒，不归给别人？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在罗马城啊，那个时候基督的见证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今天在台中，弟兄姊妹，今天假定说台中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想想看，如果现在说是同样的一个情形发生的话，说现在我们要找些代罪的羔羊，那么假定我们台中就是我们今天在座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人在那里根本也没有影响力，人家根本就不知道我们，那么怎么可能代罪的羔羊会轮到我们这些人？当然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我要明白，就是说罗马帝国的皇帝他 他能够把这个戴罪的羔羊找出一般人来，让他们做戴罪的羔羊，首先这些人一定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认识的。那不止如此，不只是如此，现在就是他们的影响大到一个地步，现在呢不只是皇帝觉得不舒服，所有的人都觉得不舒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就给我们看见，在主后64年的时候，特别在罗马，特别在罗马帝国的各地，你看见神儿女的见证刚强到一个地步，他们在地上做光，他们也地上在做盐，所以他们的见证强到一个地步。现在弟兄姊妹，就结果你看见那个影响到一个地步，整个罗马市都知道有这一班人，而且连罗马的皇帝也知道有这一班人。现在罗马皇帝觉得有机可乘，可以把这些罪名放在他们身上，说这些人他们做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光来到黑暗，黑暗却不接受光，因为这些基督徒他们的见证太好。罗马那个时候可以说在道德上是非常非常黑暗，当大家都在黑暗里面的时候，他们最怕的就是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基督徒，他们不只是100只光的电灯泡，他们可以说是几万只光的电灯泡。这些光照在黑暗中间，他们佩服这些光，但是因着他们继续要留在黑暗里面，所以他们巴不得没有这些光，巴不得这些光能够不见了，叫他们继续能够在黑暗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时候罗马的社会和罗马的这个国家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败坏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人都在黑暗里面。比方说你在一个公司里面，是公家的钱，每一个人如果或者说是我想这个也许不是很恰当的比方，就是说有许许多多事，那么如果大家都做了，那么结果如果大家都做了就很好，就没有事了。可是呢，现在这里有一班基督徒，他们就是不做，他们怎么样都不肯做。一面来说这个做的人非常佩服这些人，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些人他们没有安全感，因为不是虽然这些不做的人不会去把他们宣扬出来，不会去把他们讲出来，但是无论如何在他们心里面总是一个疙瘩。所以如果要作弊的话，全班每一个人都作弊，那就没有事。如果这里有一个人是不作弊的，你说你是基督徒他佩服你，但是另一方面他恨你，他除非他自己不作弊，那他要把他自己不作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社会上，今天我们在台湾和在全世界各地，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个到一个情形，就像当就这就是当时罗马帝国所有的光景的样，在那个情形底下，你看见因为有一班基督徒他们的行为太好了，这些人认为说他们实在是天上的子民，我们实在赶不上他，我们落在罪，我们在罪中，他们就是不这样做。一面他们佩服他们，但是另一面他们觉得他们在就好像几只光的电灯泡一样，他们觉得非常的碍事，他们觉得非常的碍眼，他们觉得他们现在犯罪犯得不痛快，他们犯罪犯得不豪放。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所以当皇帝说这些罪是他们犯的，如果全罗马城的人他们起来反弹说不，他们是最好的，不是他们做的。